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想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这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2月12号，公元2011年4月15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谴责中国镇压阿巴格德寺；达赖喇嘛结束爱尔兰访问，抵达瑞典；挽救西藏环境国际研讨会在伦敦召开；扎西炯青年协会说明噶玛巴事件；联网西藏组织传播非暴力理念。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上月16号，西藏安多阿坝州阿坝县格德寺20岁僧人平措为抗议中共高压统治自焚现身后，中共政府派遣军警加大对当地的打压，并围困格德寺，让僧侣断粮受饿，还用暴力毒打及放狗咬伤和平请愿的民众，以致两名老妇受重伤去世之后，使当地局势进一步恶化。美国国务院对于中共的做法提出批评，要求中共尊重藏人的基本宗教自由及人权。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唐纳表示，中共军警干预格德寺的行为是不符合国际认可的宗教自由和人权的原则。唐纳说，中共军警已经封锁了格德寺，美国政府方面将会持续密切关注当地情势的发展。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对这一局势发表评论，只是说北京已经改善了西藏的生活条件。另据消息，自本周22号，中共出动大量军警试图将格德寺18岁到40岁的僧侣带走，遭到当地藏人阻止后，目前藏民仍聚集在寺外守护僧侣。由于新一轮冲突随时发生，当局为防止消息外出，目前已全面封锁消息，禁止藏民接听境外电话。此外，在西藏康区玉树地震1周年前夕，当地藏民向当局提出要邀请高僧为罹难者举行盛大超度法会时，却遭到拒绝。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14号结束在爱尔兰共和国为期2天的访问后，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受到各方隆重迎接。有关方面，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流亡政府驻北欧办事处代表托天桑珠今天向本台表示，
虽然南亚七九南的各位亚他对的南方
应瑞典扶贫慈善组织的邀请，达赖喇嘛尊者昨天稍晚抵达斯德哥尔摩机场，受到该组织负责人为首的有关成员等的迎接，在下榻的宾馆前还受到当地藏人及支持西藏组织成员和民众的隆重迎请。在机场，达赖喇嘛尊者回答记者有关近日决定将政治权责交于新当选领导人的问题时表示，这已经不是新的话题。据介绍，达赖喇嘛尊者今天首先访问位于斯德哥尔摩老城广场北面的诺贝尔历史博物馆，之后将在索德顿大学发表和平演说，下午在瑞典扶贫慈善组织 IM 的主办下将向民众发表演说。有关达赖喇嘛尊者在爱尔兰的访问方面，托天桑珠表示非常圆满。他说，爱尔兰当前正处于经济衰退的困境之际，能够邀请到达赖喇嘛尊者，使该国民众深感抚慰。通常爱尔兰民众非常崇敬和爱戴达赖喇嘛，这次尊者也向民众特别开示，要在困境中学会崛起，以容忍和自强不息的意志发扬起爱尔兰民众一贯的奋斗精神，永远不要失去信心。对此民众深受感动，对尊者的喜欢程度极高。按照议程，明天是6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将在瑞典隆德发表公开演讲。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挽救西藏环境国际研讨会在英国首都伦敦召开，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以纯净的地球为主题的挽救西藏环境国际研讨会于今天星期五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举行。本次研讨会是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者哈利共同主办。举行这一活动的目的方面，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多吉今天向本台介绍说，我们向世人就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环境遭受巨大破坏，牧民被强制搬迁定居而生存面临巨大困难等问题上进行介绍，同时在探讨如何制止这些危机的发生。今天这一研讨会的主题包括西藏高原上的开矿、建坝、毁灭森林和牧民定居等。来自世界各国的西明议会专家和活动人士就这些议题上进行发言，其中赫尔辛基理工大学教授米卡就开矿对西藏河流的影响为主题进行发言，苏里士大学教授波里士发言的主题为气候变暖和冰川融化对西藏高原及周围的影响。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增多吉以最后的牧民，中国的种族文化灭绝下西藏牧民能存活吗为主题进行发言。主办单位方面表示，今天的这一研讨会结束后将就与会专家的发言内容进行整理和介绍。
请继续收听新闻。为了让更多的印度和喜马拉雅地区民众能够了解真实情况，位于印度北部达伦斯拉附近的扎西炯青年协会于今天15号在下达伦斯拉多拉德饭店中就伽玛巴仁波切货币事件召开记者会，澄清伽玛巴仁波切的清白，促请喜马拉雅民众不要听信谣言。为了消除语言障碍，让印度媒体能够更加清晰和直接的了解并报道第十七世伽玛巴仁波切的相关情况，扎西炯青年协会特别邀请达赖喇嘛印度语翻译员若坚拉尔出席记者会，用印度语向媒体记者澄清今年一月份的伽玛巴仁波切有关货币事件。若坚拉尔还用藏语表示，召开记者会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要让全印度知道伽玛巴仁波切的真实情况，第二，消除因各种谣言对喜马拉雅民众内心所造成的不安。扎西炯青年协会秘书长伊西屈加表示，有些媒体报道说伽玛巴住宅内发现中国移动电话卡等，但是后来有警署机关发布的调查报告中根本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也有媒体仅仅因为发现中国人民币就猜测伽玛巴仁波切为中国间谍。如果这种逻辑能够成立，那伽玛巴仁波切住宅内发现了很多美元，伽玛巴岂不是美国的间谍？他说，很多印度民众因为接受各种不真实的报道，对伽玛巴仁波切产生误解，因此召开这次记者会，向印度民众，尤其是向喜马拉雅地区的民众说明真实的情况。据了解，今年一月份印度媒体纷纷猜测第十七世伽玛巴仁波切为中共间谍的不实报道方面，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政府于二月十一号公开澄清伽玛巴仁波切与大量外币案无关，也没有涉及非法的土地交易。随即于二月十七号印度内政部也表示，印度中央政府没有把伽玛巴仁波切当作中国间谍。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西藏组织传播非暴力理念，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兰萨拉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培训中心，从昨天开始在印度贝拉果别西藏难民社区举行非暴力理念培训活动。该中心工作人员洛桑丹曾说，
中心可以什么工作比较低， 我听你说的，跟那几家能力啊，说不定出什么呀？你听你学上的很是简单，现在你学上谁没得找点学的？
这次培训中，我们专门邀请了本难民社区的相关负责人，包括西藏妇女会和青年会成员，因为他们都是社会的带头人，扮演着重要角色。希望他们在从事社区事务也好，或者为西藏民族自由事业上进行斗争时，都以非暴力方式进行。他还说，希望在中共统治下的西藏境内藏人也以和平非暴力方式为民族事业进行斗争。罗桑丹增继续说，该组织的宗旨就是推动达赖喇嘛所倡导的世界和平，向民众传播非暴力理念时，把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杰出人物的思想作为主讲内容进行介绍。这次在别拉古别西藏难民社区的培训活动为期为三天，持续到明天16号，之后将继续赴印度南部的其他西藏难民社区传播非暴力理念。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三姐家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小孩为什么要上街游行》。
欧洲议会还通过了相关的决议，并谴责中国政府的这一决定。那么这一决定将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我就是在这一教育模式下受教育的，所以最有资格对此进行评论。但在此我不花太多的笔墨讲到评理，而将我个人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情况描述出来。宋哲姐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定的严重危害性。我是1974年出生在西藏安多赤嘎境内的一个农区小村。我从藏汉大约各一半，当然这些汉人大多数是50年从湖南移民过来的。我村的小学建在当时的第三生产队5年制小学。说到上学，我还有一件难忘的经历。我上学之前，由于当时是多劳多得、不劳不得的政策，我家有5个孩子，而且都很小，只有父母2个劳力，当然无法养活全家。唯一的办法是干最艰苦的活，到荒山野岭去放生产队的羊。所以我是在大山里长大的，到9岁才离开大山上学。我是1982年9月上小学的。听说那年入学的条件是用汉语书1到20。由于我不在村子里生活，没有和汉人接触，我是不会输汉语数字。当然因为平时我用藏语书，为了入学，当时上高中的大哥教我汉语数字，真正花了1天的时间我没有学会汉语数字。当时由于不会汉语而挨打，而且家里人都认为我上学没有什么希望，当然自己幼小的心也极度的失望过。后来学校考虑我年龄较大，就收下了我。当时我们小学全校的藏语文课是辅科，藏语文可以选择，不学也可以。如果学藏语文，藏语文的成绩不影响升学，所以汉族学生绝对不学藏语文，而且也有很多藏人学生也不去学藏语文。原因是藏语文对升学没有任何的作用。由于藏语文成了副科，很自然分配的课时就很少，每天只有1节课，而且会安排在下午，当然主科会安排在上午。当学藏语文的学生在上课时，不学藏语文的学生上自习或者得到其他科目老师的补课，甚至可以去玩耍，从而导致更多的学生不学藏语文。又因为是辅科，所以不会安排好的老师任教，当时只有一位国家分配的老师，其他都是民办老师。我是为数不多的坚持学藏语文的学生之一，而且由于家庭原因，我的藏语和藏语文在班上是前茅。
以上听到的是三姐家撰稿的文章《西藏小孩为什么要上街游行》，欢迎您在下个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